今天是四旬期的第五个主日，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就是复活，耶稣就是生命。今天的福音一开始就说，他们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了我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常的次序，拉扎勒还在坟墓里边，可是感谢已经先开始了。我们总是以为感谢应当是在大功告成，拉扎勒复活以后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为着那尚未成就的事情感谢。所以感谢发生在感恩来到的以前，表示身心恩典已经在半途中了。征战之前应当先唱胜利的凯歌，神迹的前面应当先有感恩。当十字军出发的时候，谁肯先唱胜利的凯歌呢？祈祷的答应尚未来到以前，谁肯先唱感恩的诗歌呢？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并不是奇怪的、勉强的、没有理由的。赞美在神迹的工作上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祈祷的时候，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得到天主的喜悦，也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祝福祈祷的人。耶稣行了一件非比寻常的神迹，叫拉扎勒从死里边复活，不过他没有挪开墓口的石头。拉扎勒复活以后，手脚都被布巾咬住，他没有去帮助他解开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这里有一段精辟的解释。耶稣站在拉扎勒的墓前，那个时候的死人的身体已经腐烂了，耶稣行了一件众人所盼望的神奇迹，但是他们的心里不了解，主耶稣既然能够行奇迹叫死人复活，为什么不顺便把墓口的石头一并挪开？他只要说一句话，甚至动一个意念，就不是成功了吗？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讲究，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原则，除非我们顺服他的话，否则他就不信奇迹。在我们里有没有一块主要你挪开的石头呢？我们是不是还硬着心不顺服呢？我们是不是还有不肯饶恕哪一个人呢？我们是不是罪还没有认得彻底呢？耶稣并没有为拉扎勒解开绕在他身上的布巾，是同一个道理。主耶稣既然行了一个奇迹，希望众人也在这个奇迹上有份。就拿生病来说，除了祈祷以外，主耶稣也希望我们借助减轻肉体上的痛苦的一切的管道。如果我们拒绝就医，只靠祈祷，那就是试探耶稣了。假如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所能够解决的，耶稣必定不会来替我们展开我们生活中的石头。我们必须自己动手的事情，主耶稣是不会为我们代劳的。根据福音，耶稣复活过三个人，年岁情境都不同。耶稣对人肉体做的，就是圣神对人心灵做的。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人就是亚伊洛的女儿，才12岁，耶稣悄然地带了三位门徒和女孩子的父母进入了卧室，说孩子并没有死，是睡着了。耶稣复活的第二个人是那英城的少年， 正在花样的年华中浸染去世。耶稣复活的第三个人就是拉扎勒，他是成年人，死了四天已经臭了。死亡是我们人不愿意多提多想的现象，大家观测到的是死前的挣扎呻吟，死的时候的恐惧不安，死了以后的变化腐朽，因为对死后茫然无知，更是令临终者周长。另外一方面，家人亲友也为死别感到绝大的悲痛，所以死亡是任何宗教必须答复的问题。本来犹太宗教在耶稣的时代基本上已经有了答复，但是道理上并非普遍的一致。我们今天以另外一个次序整理一下福音的资料，为了认识基督启示的确定的道理。按照圣经的观念，我们具体经验的死亡是来自人的罪恶，就是死亡是有限的生命难免的结果。假如人类无罪，基本上与天主和谐，死亡不应当如同现在这样的悲痛，令人悲哀。为此，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对于朋友拉扎勒的死亡，死亡以后的埋葬与腐朽，感到真实的悲痛，甚至于不禁流下泪来。他真实的体验到朋友的死亡的痛苦。有些圣经学家注解说，在他悲痛拉撒勒死亡的时候，已经想起自己不久的死亡。事实上，按照若望中途的福音的编排，拉撒勒的时间，这是离开耶稣被钉死只有一个星期而已。不过为了启示人类，若望福音说，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于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是相信的人不致伤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他走到拉撒勒的坟前，复活了他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次是奇迹性的复活，这是延长了拉撒勒已经中断的生命，未来他还是不免一死。那么这个复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耶稣复活拉扎勒，隆重地宣告说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从我的，即使死了仍然要活着，凡是活着而相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。这是基督宗教对于死亡问题的答复。我们人的死亡并不会消灭我们的生命，信从基督的人必将复活，而且永远不死。但是耶稣自己却不久要遭受钉死，有关于他的死亡，新约中有很多的解释。至少按照若望福音的神学，这是他离开此世归去父家的时辰。天父是生命的根源，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死亡，正是回到生命之源的天父那里，他自己先将复活，永远不死。今天的福音当中的曼德说出了犹太人对来世的正宗信仰的时候，耶稣却为这个信仰加上了活泼生动的新的色彩。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耶稣又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是活着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即使穷此一生也无法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但是让我们尽可能的来加以猜摩。有一桩事是很明显的，耶稣所说的 不是指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，因为信耶稣的身体仍然会死，基督徒和别的人一样会死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肉体的生命的这个角度来了解。第一，耶稣所指的是罪的死亡，他说这是一个人死在罪恶当中，由于罪的缘故失去生命的珍贵的价值，我耶稣能够使他脱离罪的死亡，复活过来。从历史的事实来看，这个解释是可以成立的。举个例子，有个人叫石井，是一名罪大恶极的犯人，曾经财杀男女老幼，任何人只要碍他的眼，他就立刻站着杀害。他在狱中等候伏法的时候，有两位加拿大的妇女在铁窗以外和他讲道，他却像一头关在笼中的猛兽，露出凶狠的嘴脸。两位妇女只好放弃感化他的尝试，但是在临走的以前送给他一本圣经，希望这一本书能够弥补他们努力所不足的地方。这个犯人果然开始读起圣经，而且越读越起劲，真想一口气把它看完。后来他感到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记载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，他说，我停下来，我的心像被五层的铁钉刺上一样。这能够成为基督的爱吗？或者叫做他的灵敏？我不知道该把它叫做什么。我只知道我信了耶稣，他改变了我僵硬的心。后来当他走上断头台的时候，已不再是一个铁石心肠没有血性的人，却是一个满有喜乐的人。杀人犯重生了，是基督使他复活的。重生也不一定要那么富有戏剧性。一个人如果太过自私，从别人的需要来说，他是死的。如果一个人过分的麻木，从别人的感受来说，他是死的。一个人如果卑鄙虚伪，不忠不义，从荣誉的观点来说，他是死的。人如果失去了盼望，并会了无生气，从灵性的角度来说，他是死的。耶稣基督能够使上面的这几种人复活，历史证明他确实是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接触到他而重新得力，像一个复活的人。第二，耶稣同时也想到来生，他向我们肯定死亡并不是人生的总结。英国一个皇帝叫高杰泽爱德华，他临终的时候说，不要哭，我不会死的，在我离开这个死亡的地方以后，我相信能够在活人之地看到主耶稣的祝福。这位前进的王所说的是对的，我们常常把这个世界当作活人之地，其实称为死人之地尤为贴切。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正走向日出，而非走向日落。有一个人说得好，死亡是电瓶性上的一扇门。实际来说，我们不是走向死亡，而是我们走迈向生命。这怎么可能会发生呢？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发生了。相信耶稣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，接受耶稣所说的每句话，并且完全的信靠他。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，就能建立两种新的关系。第一个，我们与天主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。我们相信天主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一位， 自然会绝对的相信他的慈爱，确信他是一位救赎的天主，因此不再畏惧死亡。死亡乃是教我们更接近热爱的人类的那一位。第二，我们与生命建立了新的关系。我们一旦接受耶稣的方式，把他的命令当作我们行为的准则，知道他不断的在帮助我们遵循他的命令，那么我们的生命立时成为新的生命，因为他披上了新的爱心、新的希力、新的力量。一旦我们把耶稣的方式当作我们的方式，我们的生命会立刻变为十分可爱、十分完全。我们一旦相信了耶稣，接受了他所告诉我们有关于天主和生命的事，完全委身于他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复活了，因为我们不再惧怕，惧怕乃是不虔诚的人的特色，我们不再苦恼，苦恼乃是罪恶的人生的特色，我们不再过一种没有基督的空虚的生命。生活自罪的死亡中复活过来，而且是那样的丰盛，永不会死，因为死亡这是道之道，是他迈向更高的生命。有几件事情值得注意。第一个，耶稣先做祈祷，从他身上发出来的能力不是属于他的，而是天父的。有位先生说，奇迹乃是一些得到了应允的祈祷。第二，耶稣一心只求光荣天主，他的作为绝非为了荣耀自己。耶稣所行的一切奇事都是借着天主的大能，是以荣耀天主为目的。可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是多么不同啊！我们所做事的时候，像是出于自己的能力，也是为了荣耀自己。假如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能力做事，也不求自己的荣耀，而以天主为中心，相信我们的人生会有更多的奇异的事情发生。耶稣基督的话对于我们，一如今天福音他对曼德和玛丽所讲的话一样的贴切，无论古今中外，死亡都无异于毁灭。我们见到临近的亲戚因癌症死亡，年轻人死于车祸，我们读到世界上偏远的地区正在遭到战火、饥荒、疾病的肆虐，我们也经验到其他死亡的形式。当家庭分离、工作被解雇，我们的环境受污染，学校因缺乏基金而关门，大城市因为犯罪与暴力而没落，我们尝到死亡的痛苦。的确，我们也需要听到耶稣基督就是复活与生命，因为我们经验到了种种的死亡，不能不质疑生命有何意义，或者这是一种荒谬的存在。有哪些是神圣的目标，亦或全归于徒劳？今天的福音，耶稣宣称了而且回答了这些问题。事实上，他是说，你们怀疑生命真的会延续，死亡不是句点。我来为告诉你们，你们的怀疑是对的，就像亚撒勒一样，你们将自从死者中复活，你们直觉到生命无论多么的短暂，却有它的意义和价值。我来为告诉你们，你们的直觉是对的。假如你们有曼德和玛丽这样的信心，你们将会见到天主的荣耀。 曼德玛丽不明白以他们的主所说的是什么，他们两人先对他说，主啊，你如果早一点这里，我的兄弟并不会死。因为当他们去报告耶稣拉扎勒死了，耶稣还等了两天才到他们家里去。他们是在想，主啊，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来的这样的迟，我们不明白你怎么这样的人任心死亡临到你所爱的人的身上，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让忧伤和苦难来蹂躏我们的生命，为什么你不回下来呢？现在太迟了，因为他已死了四天了。对于这一疑问，耶稣只用一个伟大的真来答复他们，你如果信，你就会看见。亚巴郎不明白为什么天主要把他的独生子做回群犯祭，他信了，他就看见了天主的荣耀。梅瑟也不明白为什么天主要他在旷野里边应居四年，但是他信了。当天主召呼他去将以色列的子民埃及奴役之地把他领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的身上是这样，当我们说我明白为什么天主允许在我心所爱的被拒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允许苦难侵袭我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天主领我行走的这个曲折的道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思维美好的计划和目的要受到挫折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急迫的需要迟延了这么久还没有来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虽然不明白天主为什么这样我们，但是我们只要信，一天我们必定会在我们所明白的世上看见了天的荣耀。阿们。